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美丽人生，杨佳美主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第五课，我是杨佳美。从这一课开始，我们要介绍旧约圣经中的姊妹，从他们的身上来认识神的作为，从他们的成长也来激励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位旧约圣经中记载的姊妹，她长得很美，美到足以让当时的统治者心动。他坚持自己该做的事，不会因为恐惧而让步，一生忠于自己的丈夫。他大部分的人生过程都处于没有孩子的状态，直到90岁生下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这位姐妹叫做撒拉。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认识撒拉这位姊妹。创世纪11:29-32，创世纪11:29-32。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撒拉最早住在巴比伦迦南底的吾尔，他原本的名字叫做撒莱，意思是像公主的。她是他拉的女儿，与亚伯拉罕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亚伯拉罕比撒拉大10岁，记载在创世纪17:17。在吾尔的时候，撒拉就嫁给了亚伯拉罕。当撒拉跟随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旨意离开家乡的时候，她已经是中年女子了，还没有孩子，而且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请参考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8。后来神改了她和丈夫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7:4-5有记载。亚伯拉罕就成为多国之父，从撒莱改成撒拉，在创世纪17:15记载。神使撒拉得到神应许的福分，成为多国之母。我们暂且就称撒拉为公主吧。这位公主撒拉是非常美丽吸引人的，她的一生就忠心地跟着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过着信心冒险的生活。在旅途中遇到了饥荒危险，她都没有离弃丈夫而去，一直忠心地跟随他。我们来读经文，创世纪12:5-17。创世纪12:5-17。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亚伯拉罕因为自己惧怕的软弱，说了一半的谎话，一半的实话，让妻子撒拉陷于危险的境界。这样的错误竟然犯了两次。我们再读另外一段经文，创世纪20:2-18。创世纪20:2-18。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撒拉接纳自己的丈夫软弱的部分，而神这两次都介入保护，没有让撒拉失去贞洁。神阻止淫乱破坏婚姻，神希望立约的子民保守婚姻的纯洁，得着应许的福分。在这两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美丽的撒拉忠心地爱护丈夫，也让我们体会，无论遇到什么样危险的环境，神都会保护我们，不要用欺骗的手法解决问题。我们再来看美丽的公主撒拉，也有她悲伤和软弱的一面。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八节。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八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育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在那个时代，没有孩子是一种羞辱。对撒拉而言，他很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得着祝福。但是当撒拉愚蠢地用人血气的方法，采用当时古代近东的习俗，按照社会的价值观行事，他让自己的家和后代子孙惹上了极大的麻烦。直到现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仍然绵延不断，因为他们没有耐心等候耶和华。撒拉公主，她有悲伤，有软弱，是来自于自己，而这位公主的喜乐是来自于赐福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创世纪十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育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 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一到十二节。创世纪二十一章一到十二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为撒拉改名，作为神祝福的记号。神也清楚地表示，撒拉的孩子以撒才是继承人。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喜笑，反映了亚伯拉罕和撒拉怀疑的笑。有意思的是，神所赐下这个儿子的喜悦远远大于他们的怀疑。信实的神按着他的主权赐下应许给撒拉，不仅洗去他个人的羞辱，更要使他成为多国之母。我们来参照新约的两段经文，在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我们读着经文，好像跟着这位公主撒拉一路走来，人生从靠自己的愚昧到经历神的保护、帮助与赐福，撒拉的生命渐渐地迈向成熟，从对神的小信到经历领受神的应许，撒拉的生命在信心中画下句点。我们来读创世纪二十三章一到十九节。创世纪 二十三章一到十九节。撒拉享受一百二十七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二十五章十节。创世纪二十五章十节，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购买麦比拉，就是声明要放弃巴旦亚兰，挥别他过去的家乡，认定迦南是他的后代要继承之地，这是亚伯拉罕得到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和撒拉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完全看到神应许的实现，他们只得着了以撒这个儿子成为继承人，他们是怀着盼望、存着信心死去的。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一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撒拉这一家以及他们的后代子孙， 都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继续承受神的产业。神的应许延伸到将来的生命，等待复活之后加以实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阅读了旧约圣经多国之母撒拉的生命故事。她因着对神信心的加增，生命更加丰富美丽。愿我们这一生都像撒拉一样蒙福，活在神的应许中。我是杨佳美，真道分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分享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的故事。愿神赐福保护您，再相会。